2022年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荡，我们几乎隔三差五就被一个新的经济大事件甩在脸上。全球各国家的经济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。IMF 的世界银行最近一期发出警告，2023年我们很有可能进入全球性衰退，可以说哈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又到了一年年底哈、你说年底除了购物那不就是总结吗？所以小林啊今天也总结了全球经济的九大主题。咱一方面来回顾一下今年的经济大潮流大事件，另一方面呢也是帮大家一起梳理一下现在全球的一个经济形势。因为你会发现啊，其实这九大主题里边每一个和每一个都是连着的，就跟连续剧似的。看完今天这个视频哈，你马上就格局打开，天灵盖闪金光。哎，我可没那个本事啊。这些主题哈，其实有一些我之前也专门做过视频，你要已经非常熟悉的话就可以跳过啊，我底下也会放上那个章节条。因为本人能力有限，再加上篇幅也有限哈，所以肯定没有办法囊括2022所有的大主题。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补充的呢，欢迎在评论区炫耀一下你的知识，看到别人讲的好的也欢迎给顶上来。这样呢就是视频本身加上评论区我们都是内容，大家可以跟小林一起来记录和总结这个2022。好，那我们废话少说哈，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经济大事件，也是之后各大主题最重要的导火索之一。2022年2月24日，俄乌战争爆发，冲突在几周之内迅速白热化，演变成二战后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。紧接着，美国、欧盟对俄罗斯、白俄罗斯等地区实施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制裁，欧美冻结了俄罗斯央行和银行的大部分海外资产，据估算啊，超过3000亿美元。好，那什么叫海外资产啊？其实主要呢就是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。那它短期之内被冻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俄罗斯央行它是要用这个外汇储备去调控卢布的。假设这个卢布涨，我想让它涨慢点，那还好说，我可以通过印卢布。但是啊，假设卢布在跌，我想要让它涨起来，那这时候我是需要动用我美元啊或者其他什么主要货币去买卢布的。那央行这大部分资产一冻结，我就没法去买卢布了。所以你们看到啊，从制裁开始，俄罗斯这卢布就一泻千里。其实很主要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央行没有给它一个有力的支撑。而俄罗斯呢又属于寡头经济，政商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紧密的，所以呢西方也对俄罗斯超过1000名的寡头啊、富豪啊、私人公司实施了制裁。你比如说啊，原来英超切尔西足球队的老板阿布啊，他的资产就被冻结了。他本来想赶紧趁制裁之前啊把切尔西给卖掉，但是没成功，最后呢在5月份以52.5亿美元把切尔西卖给了一个美国富豪。好，那你以为他拿着钱就全身而退走人了吗？那他想得美。他卖掉切尔西拿到30亿美元哈，被存到了英国一个被冻结的账户里，半推半就把这些钱全都给捐了。 What？ 最后阿布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对外哈硬撑着说，哎，这太好了，本来我卖切尔西的钱就是想捐给慈善机构的。有点跑题了，咱说回来，反正呢就是俄罗斯的海外资产、央行、银行、个人资产都大量被冻结。苹果、耐克、麦当劳、可口可乐等600多个品牌停止了俄罗斯的境内业务。2月26号，俄罗斯又被踢出了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，基本上就是要把俄罗斯完全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给割离出去。德国这边决定停止启用北溪2号，就是连接俄罗斯跟德国啊输送天然气的一个管道。欧盟宣布2022年年底之前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购买量至少减少2/3，进口俄罗斯的石油也部分禁运。说实话啊，就德国包括整个欧洲，因为它制裁俄罗斯，其实自己这边受到的冲击也挺大的，完全不亚于俄罗斯受到的冲击。所以主要呢也是表现一种态度啊，就是我就是要制裁你。这一系列的制裁哈，长期的效果咱不好说，但短期对俄罗斯经济打击是巨大的。国际资本一夜之间全从俄罗斯撤走了，卢布对美元半个月之内跌了将近一半，本币突然大幅贬值呢，就导致进口变贵了，再加上贸易制裁，那就供给不足，东西又变少又变贵，哎，俄罗斯立即就陷入了通货膨胀。从2月份啊，不到10%，一直跳到了4月份将近18%。俄罗斯央行不得不把利率提高到了20%，并且暂时关闭了股市交易。好，面对西方噼里啪啦这么多制裁，那普京也不是吃素的呀，立马就给你来了个反制裁。你不是想冻结我资产吗？好，那对俄罗斯所有不友好的国家啊，你们要想进口石油天然气，一律都只能用卢布结算。你要知道，俄罗斯可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，那是开玩笑的吗？你们西方整出来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招，打出一道组合拳来对付我，我就靠我的化石能源，哎，就这一招，以不变应万变。 能源这个东西吧，它几乎可以说是刚需，所以你甭管欧洲再怎么制裁，再怎么禁运，还是会有很多人和公司排着队找俄罗斯买化石能源，那不都得用卢布结算吗？得，卢布就来了个大反转，成为了2022年哈最坚挺的货币。即使是今年美元无比强势，卢布对美元还升值了30%。卢布的升值呢，确实啊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国内的通胀。你看啊，这是他今年的通胀数据，就跟下台阶似的。虽说这数据是俄罗斯公布的，就可信度呢有待考证，但是各种迹象表明啊，俄罗斯国内的通胀确实是在好转。不过怎么说呢，虽然卢布坚挺哈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经济上的压力，但你想这么多制裁扑面而来，俄罗斯需要迅速调整产业格局，寻找替代品，开发技术等等。那2022年经济衰退哈，基本肯定是没跑了。 GDP 二季度下滑4.1%，三季度下滑3.7%。俄乌战争以及西方跟俄罗斯这一系列的制裁过招啊，给全球的经济格局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，也为之后很多的全球性大事件埋下了伏笔。而这里头啊，首当其冲的就是2022年全球第二大主题——能源危机。很多人可能以为哈，能源危机就只是俄乌战争催化来的，其实不然。2020年疫情爆发，刚刚形成 OPEC Plus 联盟不久的沙特跟俄罗斯就展开了价格战，把石油价格摁到了不到20美元一桶，石油期货价格甚至一度跌成负数，之后各国迅速减产超过10%。可令大部分人没想到的是啊，2021年全球的消费和需求迅速回升了，本来去年一年该花没花出去的钱哈，今年都给补上，市场迎来了一波消费的报复性上扬，各国的 GDP 呢也出现了大反弹。需求的猛烈回升它本来应该是个好事儿，但有一些产业链周期比较长的，就不是说需求一起来供给立马就能跟上的，这就引发了2021年哈很多关键的产品全球性的供应短缺。而这里边影响比较广的就是芯片、粮食还有能源。所以2021年的时候，咱经常听说芯片短缺、粮食危机、能源危机，其实哈都是供给不足和需求猛增这个冲突导致的。不过2022年哈，芯片这边供给慢慢上来了，就开始缓和了，粮食呢也还好，但是能源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被推到了新的高度。再加上各种制裁，就我用你的不用你的，我卖你不卖你，这油价一下就被推到了120美元一桶，天然气价格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上涨都超过了50%，欧洲更是一下翻了3倍。受能源危机冲击最大的就是欧洲了，因为它离俄罗斯近嘛，之前还有超过40%的天然气都是从俄罗斯进口，德国更是有超过一半的天然气都来自俄罗斯。你想本来两条大粗管道从俄罗斯直通德国，结果现在北溪二号说停止使用了，北溪二这气儿呢也慢慢被俄罗斯给端了，最后9月26号这两条欧洲最重要的天然气管道更是被不明人士给炸了。得，这下谁也别惦记了，天然气严重短缺，欧洲就只能满世界的高价去买液化天然气 LNG。截止到11月份，欧洲大部分的天然气储气罐哈基本也都装满了，天然气价格也开始回落，甚至一度都出现了负数，逼得很多在海上运天然气那船哈就在那溜达溜达，想看着什么时候价格涨回去了，哎，再卸货。嗯，几家欢喜几家愁，能源危机就让能源输出国过得很爽了。你看啊，沙特国家的能源公司沙特阿美，2022年二季度啊净利润就做了484亿美元，比2021年同期翻了将近1倍，成全球上市公司里边最能赚钱的。咱都知道苹果非常能赚钱了，但它赚的是苹果的2倍多。而且啊，就在欧洲各国还在紧张筹备准备过冬的时候，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 OPEC Plus 居然在10月份又宣布说每天要减产200万桶石油。这里边原因啊，其实有俄罗斯跟西方的对立，也有沙特跟美国不对付，但是啊，咱不能光看这些地缘政治的原因。你要是看油价呢，其实从7月份就开始缓慢回落，而且之后全球的经济放缓甚至可能会陷入衰退，所以 OPEC Plus 的减产呢，其实可能也包括了对未来全球的需求的一个判断。好，能源价格啊，就关乎着我们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，包括我们的出行。而且你别忘了哈，刚刚我们说那暴涨的石油价格还是拿美元计的，美元在2022年也是非常强势，除了卢布哈，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涨。那你对于其他国家买石油就更贵了。高企的能源价格呢，就导致了2022年经济的下一大主题，也可能是现在全球最大的主题，就是通货膨胀。当然，通货膨胀不仅仅是因为高油价了，只不过是能源危机是它的一个催化剂。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回倒一点。2020年开始，欧洲、美国、日本纷纷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刺激，来对抗疫情封锁带来的冲击。美国五轮救助计划下来，总共花了超过50000亿美元，平均到每个美国人头上，那都是上万美元的开销。日本就更猛了，花钱、贷款、担保齐上阵，债务比 GDP 超过了206%，冠绝全球。我们再看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啊，全都来了个大跳。 各国激进的刺激政策，突然暴增的需求，全球供应链紧张，加上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，这些条件哪个都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。所以啊，欧美在2021年下半年其实就已经看到苗头了，只不过那时候美联储还说这只是 transitory， 就暂时性的，是报复性消费导致的，报复完了就完事儿了。鲍威尔呢就继续保持着低利率和量化宽松，结果就错过了政策调整最佳的窗口。好家伙，俄乌战争这么一刺激，直接就导致了全球性啊山呼海啸式的通货膨胀。美国、欧盟、英国在3-4月份通胀飙到了8%左右，英国之后更是一直徘徊在10%。这些国家啊基本上都达到了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日本啊总算也是见到了久违的通货膨胀。中国这边啊通胀倒还好，不过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，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。那通胀到底可怕在哪儿呢？哎，这个我们之后会做一期单独聊。但是啊，各国为了抑制这么猛的通货膨胀，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大主题，加息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这下也不嘴硬了，再也不说通胀只是暂时性的，不得不立马开始全速加息。最开始就一步一个台阶加25个基点，5月份就直接一次两个台阶加50个基点，6月份一看通胀9.1%还是降不下来，立马加了更猛，一次75个基点三个台阶加，之后就是3个台阶3个台阶的跨。不到一年啊，硬是把利率从年初0.25%给干到了4.5%。不光是美国，像什么欧元区、英国、印度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巴西、瑞典等等各国家也都开始全速加息。你要知道哈，这种全球各国都齐刷刷一起加息的场景，近50年之内都没发生过。那加息会带来什么问题呢？最首先呢，就是抑制经济。所有人借钱都变贵了，那经济当中流动性肯定就收紧，那借贷消费就同时下降，全球各大股市债市也几乎全都持续阴跌。那世界银行为什么说2023年很有可能进入全球性的衰退啊？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齐刷刷的加息。除了抑制经济啊，加息还有最简单直接的问题，那就国债利率上去了，那政府借钱就更贵了。你看之前2年各国为了刺激经济还在那不停的财政赤字发债，把债务比 GDP 纷纷都推到8-90%，美国甚至将近140%，国债利率要一直在高位的话，那之后政府财政就有可能会出问题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，就日本他一直不敢加，非要把这个国债利率10年期的国债利率摁在0.25%以下的一部分的原因。加息的第三个后果啊，就是强势的美元。你看啊，这是2022年美元指数的走势，可以说啊，在10月份之前那叫一骑绝尘。你看它和10年期美国的国债利率哈、几乎是完全同步的。当然啊，美联储加息和国债虽然都是利率，但它不太一样。感兴趣朋友可以回去看我讲利率那期。那美元指数后来为什么开始回落了呢？也是因为市场一看，哎，这通胀可能要好转了，那美联储的加息就可以放缓了，资本的方向就调转了，股市也可以喘一喘了。加息导致货币强势这个理论呢，其实它应该适用于所有国家，也就是说谁加息谁货币就该涨。那你为什么大家都加息就美元涨呢？其实主要啊还是因为这里边它叠加了避险情绪。你看欧洲整个就不太乐观，日本呢又没加息，所以大部分资金呢就都流到了美元产品。在这种危急时刻啊，美元强势对美国来讲肯定是好的，可以缓解加息带来的冲击。但是其他国家就比较惨了，尤其是底子相对薄弱的一些发展中国家，突然间外资撤离就很容易导致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。这样的例子之前其实也数不胜数，80年代的拉丁美洲、90年代的墨西哥、东南亚全都吃过这样的大亏而陷入金融危机。面临强势美元啊，2022年有一个跌得最惨的墙倒众人推的货币，哎，这就说到了我们的下一大主题，就是日元阴跌。这是一些主要货币对美元2022年的走势，其实全都在不同程度的下跌，只不过这个日元啊真的是一枝红杏出墙来。你说为啥呢？你要非挑主要原因说吧，你看啊，这个是各国10年期的国债利率，而这个是日本的。What？ 你说你们家东西收益率那么低，那日元能不跌吗？那你看为什么日元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就跟个尺子一样卡在0.25%呢？那是因为人家国家政策就是要保证10年期国债利率压在0.25%以下，以此呢来控制它长期的利率，来刺激本国的需求。当然最近它还是坚持不住了哈。具体这套逻辑大家要感兴趣可以去看我讲日本那几期哈，觉得还分析的挺透彻的。得，这下日本赶上全球加息，那你就不能既要又要了，既要低利息刺激经济，又要保证日元的稳定，没那好事儿。日元就从3月份1美元的115日元开始持续阴跌到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，1美元兑152日元。本来哈，日元贬值对日本也不一定是个坏事，一是可以有利于出口，二是呢可以避免通货紧缩。那 但是你要这么快速的下跌，那就会引发各种金融的动荡了。所以啊，很多外资就赌日本央行会放松对那个十年期国债利率的限制。五六月份，外资就跟央行展开了一波多空较量，十年期利率盘中几度超过0.25%，多印了超过100万亿日元来买这个国债，把国债利率摁在0.25%以下，让这些空头就最后不得不灰溜溜都撤走了。虽说这些投机者是给赶走了，但是你这日本和其他国家那个利差还在呢，那日元就一直持续贬值。日元也可以说是2022年啊各大机构最大的做空对象了，也着实让他们赚了不小的一笔。最终日本的央行也是撑不住了，在9月份突破145大关之后哈，至少花掉了500亿美元去买日元，所以你能看到它的外汇储备在这两个月也明显下降。不过哈，最近日本央行面临日元贬值和通胀这方面压力确实有点大，所以呢，就在12月21号这天，就把原来0.25%那个线稍微放宽了一点，到0.5%，结果啊，效果立竿见影。你看这利率一放宽，日元嗖的一下就上去了。不过哈，它同时带来对日本政府债务方面的压力也确实不小。如果刚刚那日元的下跌哈还算是比较舒缓式的，那接下来这个真的就称得上是大崩盘了，那就是鹰债危机。2022年7月，英国前首相 Boris Johnson 因为各种不大不小的丑闻宣布辞职，新首相特拉斯接任。因为英国受到能源危机的影响比较大，4月份开始通胀就飙到9%，之后就一直没下来，英国央行只能连续7次加息来抑制通胀。于是啊，特拉斯就推出了一个奇葩政策，就在通胀这么高的时候给大家减税，而且你减税就减税吧，他主要还是给富人减税。你想这时候最惨的应该是低收入人群了，但他反倒给富人减税，就既没帮到民众，反而又助长了通胀。但是哈，我跟你说，这位姐姐还真的是非常坚持自己的理念，就为此哈，还甚至把资深的财政部秘书长也给炒了鱿鱼。结果政策9月23号一公布，哇，市场哗然，妈，英国怎么出了一套这么奇葩的政策？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咱还是先都别投英国了，太玄乎了，赶紧撤吧。英国股债汇三市全线暴跌。英镑更是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，1.03美元兑一英镑，几乎就是平价，给特拉斯狠狠地上了一节经济学基础。但这个啊还不是最大的危机，关键是债市。因为英国哈有着超过6万亿英镑的养老金市场，他们就大量持有衍生品来对冲利率下跌的风险，所以这次国债价格猛跌，利率就相当于上涨了嘛，养老金基金的衍生品就开始亏钱，那他就需要去补保证金，那这时候他们就得卖掉自己手里大量的国债去补保证金，那一卖国债就又跌，那大家就得补更多的保证金，就更得卖国债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金融的踩踏事件，而且这整个所有都发生在短短的1-2天之内。最终啊，英国十年期国债利率2天之内暴涨了1.1%，甚至引发了全球的金融恐慌，这不会就2022年的雷曼时刻了吧？好在啊，英国央行出手还是很快的，赶紧买了650亿国债，把市场给稳住了。闹了这么大一出，特拉斯赶紧撤回了自己之前给富人的减税方案。当了45天的英国首相之后，就被迫辞职，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任期最短的首相。之后，苏纳克成为了半年中英国的第三个首相。
And I have been elected as leader of my party and your prime minister to fix them. And that work begins immediately.
好，刚刚这前六大主题哈，基本上都是一脉相承的。接下来这第七个就相对来讲独立一点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。我们知道啊，中国的经济是非常依赖房地产的，其实全球各国家经济都非常依赖房地产，但是中国它尤其的依赖。结婚你得买房，小孩上学要学区房，中国有超过2/3的家庭财富，超过1/4的 GDP 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头都跟这个房地产绑在一起。而且之前几十年啊，房地产几乎就没怎么跌过，就让人对房价产生了一种信仰。于是地产商就利用这一点，把那个现金流的辗转腾挪真是运用到了极致，就房子还没挖坑呢就开始卖期房，卖了期房迅速封顶，就立刻拿到钱投到下一个项目。其实本质上呢，就是尽可能的把杠杆开到最大，这些呢都是建立在房价也不会下跌，人们会一直买期房的前提下。政府一看这么个玩法，这泡沫就会越吹越大，所以呢，为了遏制房地产过度借债、信用扩张的风险，政府就在2020年出台了著名的3条红线。其实呢，就是去衡量这个房企负债和流动性的三个金融比率，根据这三条线呢，给房企分成4档，然后再根据你这个档位去看你之后借贷的量。 假设你这比率很差，处处都碰红线，那你之后就完全不能再有有息贷款了。结果还有些地产商因为要去杠杆嘛，现金流告急，都已经没有钱去盖已经承诺好的房子了。2021年下半年，恒大暴雷也揭开了房企现金流极度紧张的现实，这就出现哈、大量的楼盘就盖到一半决定不盖了，俗称就是烂尾了。那面对地产信用的风险呢，很多买房的人也避之不及啊，购房需求下降，房价开始下跌，或者有价无市，那买房者就更会观望，需求就更萎靡，房企的资金链就更紧张，那信用就更差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1到11月新房开工面积同比下滑38.9%，竣工面积下降19%，销售面积下降23.3%，住宅销售额下降28.4%，而住宅待售面积增长了18%等等，各种数据都表明，2022年房地产的开发和销售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。那业主肯定就不干了呀，你说我这预售款都交了，每个月还还着房贷呢，你说不盖就不盖了，那我贷款也不还了。很多城市就出现了业主停贷维权的现象。2022年6月，全国各地陆续开始放出各种危险的信号。当时啊，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份流传很广的名单，上面就列着截止到7月20号的时候发生停工导致业主维权的楼盘，已经超过了300个。我们房地产经济学那期其实聊过哈，就房子它跟一般的产品还不太一样，第一呢是它体量特别大，而更重要的是它跟金融市场、信贷市场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连接。你看，消费者要借钱买房，房企呢要借钱盖楼，这是一个巨大的金融体系，一旦中间哪一个环断了，就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和信用危机。你看看日本的经济泡沫、次贷危机、欧债危机，哪一个房地产不都是重要嘉宾吗？所以啊，政府是一点儿也不敢怠慢，2022年下半年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可以说是用顶格的力度哈来稳住房地产市场，基本上就是总计提供了超过1亿的资金支持，来保证房地产市场这个供给需求的链条别断，建到一半的楼能盖完，交到一半的钱呢也能交完。尤其是金融十六条力度确实比较猛，所以你看哈，这房企的股票也迎来了久违的大涨。至于中国这个房地产市能何去何从呢？小林也不知道，或许呢我们可以明年年底的时候再来聊聊看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主题哈。就前面这件事儿，我估计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有所耳闻，不过接下来这个估计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就没听说过了，那就是2022年一个崩溃的轰轰烈烈的国家——斯里兰卡。2022年6月开始，斯里兰卡欠了超过500亿美元外债，无法偿还。全国大部分地区每天停电超过15个小时，学校因为买不到墨水和纸，被迫取消了所有的考试，甚至停课。斯里兰卡民众忍无可忍啊，走上街头抗议，烧了总理家的住所，又冲进了总统家，在他们游泳池里游泳，在他客厅里大吃大喝。那斯里兰卡他为什么会陷入这么深的沼泽呢？首先啊，最直接的导火索其实是货币危机，就是它没有美元了。那是如何导致它没有美元了呢？这原因有点多哈，大家跟住了。斯里兰卡呢是印度南边一个比较小的岛国，人口只有2200万，风景优美，物价又很低，所以一直以来哈都是旅游胜地，甚至啊在2019年被评为全球最适合旅游的地方。旅游业占斯里兰卡 GDP 的22%。结果疫情这么一来，旅游业被迫就停滞了。你看它旅游业的收入，2020年几乎就消失了。当然哈，这还远远不能击垮一个国家。同时呢，斯里兰卡又非常依赖贸易，就它很多必需品都是进口的，而这里头啊最主要的就是能源和粮食。你一听这俩，2021年全球又是能源危机又是粮食危机，全让斯里兰卡给踩准了。而这些产品呢恰恰又是刚需，所以说旅游业这边收入大幅减少，进口的开销还在不断上升。你看斯里兰卡一直持续不断的贸易逆差，就是在不停不停的花美元，于是啊它的外汇储备从2020年就开始直线下滑。眼瞅着国库就要花光了，政府这边就急了，他觉得自己不能再那么依赖进口了，于是2021年4月就出了一个馊主意，要全面禁止杀虫剂和化肥的进口，我们要全面的走向有机农业，这就能自给自足了，聪明吧？好，你说不让进口化肥能导致什么？斯里兰卡又不是什么产化肥的强国，于是啊2021年直接粮食减产了20%，这下好了，民众倒不去进口化肥了，改直接进口粮食了。光水稻就花了4亿美元进口，这下美元就更不够用了。那你说斯里兰卡政府怎么办？之前美元短缺，你还可以找别的地方借借外债，但你说这个节骨眼上，谁也不愿意借给他钱啊，政府就只能自掏腰包。可问题是呢，2019年就在疫情爆发之前哈，政府还大规模的在减税，财政收入减少，自己也没钱，于是就狗急跳墙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 印钱来偿还各种国内外贷款，最终就导致了斯里兰卡超高的通胀。那你看经济不行又高通胀，这种情况下一般一个国家的货币是会贬值的。可是呢，斯里兰卡为了保证进口，还强行控制了斯里兰卡卢比和美元之间的官方汇率，就不让本币贬值。2022年又赶上俄乌战争，油价飞涨，斯里兰卡这边一下加息7%来抑制通胀。你看美国一下加0.75%，大家都已经就吓得脸都绿了，人家斯里兰卡直接给你加7%，你就说那时候都已经乱成什么样子了。接下来哈，那真的就是就噼里啪啦的稀里哗啦了。2022年3月，斯里兰卡已经只剩下1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了，可他光2022年就还要还86亿的债，所以可以说美元是完全不够用，接连开始违约海外的债券。最后啊，政府已经完全拿不出美元来买石油、粮食这些必需品了。斯里兰卡卢比对美元从200:1崩盘到360:1，民众为了买石油和粮食需要排好几天的队，甚至啊90%以上的斯里兰卡居民都不得不靠轻断食来维持生活，居民每天要断电15个小时，基本的生活物资严重短缺。6月，斯里兰卡首相承认国家经济已经全面崩溃。由于没有美元买燃料，政府下令禁止向所有非必要的车辆销售汽油和柴油，甚至很多公共汽车、火车、医疗车辆等基本服务都被迫停止。这才有了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一幕，愤怒的群众走向了街头。7月9号，超过10万名愤怒的斯里兰卡民众啊，冲进了总统的住所。但那时候总统已经跑了，全国已经陷入了混乱。斯里兰卡的悲剧呢，确实有很多他自己政策的原因，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大环境，能源危机、通货膨胀、资本避险、强势美元、供应链问题、去全球化这种相互连结的大背景下，斯里兰卡面临的问题呢，其实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，尤其是那种对必需品非常依赖进口的小国都面临的问题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它放在了今天大盘点的主题当中。IMF 预计，如果现在全球这个大环境还持续的话，斯里兰卡的倒下只是第一个，之后很可能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发展中国家接连倒下，那葬送的就是可能是几十年的经济发展。好，那2022年哈，最后一大主题就是中国的疫情，这个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了，那我就不讲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小林总结的2022年全球经济的9大主题，是不是听着稍微有点沉重哈？就感觉这个也危机，那个也危机。其实吧，也并没有那么严重哈。我也是有时候不得不学像经济学家那样稍微拽几个大词儿。你看都这么多问题了 ，IMF 还是预测2023年哈经济是会增长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就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，快乐的迎接2023。下一期啊，咱们就来点轻松的，也换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。至于具体是什么方式呢？下期你就知道了。